天父，我们今天何等欢喜快乐，因为有三位肢体今天要奉主的名，要加入主你自己的教会，要成为上帝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人悔改得救，在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快乐。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保守他们一生一世走在主你自己为他们预备的道路当中，圣灵充满他们，引领他们，在背后告诉他们向左或向右，因为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要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恭敬仰望交托，愿主在我们当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愿你悦纳你的儿女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赞美祷告都达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像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洗礼，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有三位的肢体要加入教会。今天我们后面的聚会跟平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除了洗礼之外，今天我想我会放一张 DVD， 大概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去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在美国一个机构叫新世传播机构，他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一个影片。那今天这一段影片讲到饶恕，这个我想跟我们今天的洗礼的内容非常的契合，所以我想就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 DVD， 然后之后呢我会有一点点的短讲，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洗礼然后洗礼完之后呢等到三位当然还有我了，我们换好衣服再回来这里之后呢，我们后面有圣餐。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洗礼跟圣餐都要在同一天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我又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短讲。圣餐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颁发他们这个洗礼证书，还有教会给他们的礼物，当然是神的话然后后面我们就有报告事项，然后这今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就请大家来看这个 DVD。
历史风云，瞬息万变，大国兴衰，此伏彼起。
天命就是天的旨意，天对人的期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终极的依据。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这个民族是对上帝的态度会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或衰亡。隐藏的恶就决定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发展出光明的未来，所以需要天的护佑，需要天的引导跟祝福。
本系列节目将探讨基督徒的价值观与日常生活乃至国家命运的关联。
世间充满纷争，打打杀杀伴随着人类，复仇是戏剧电影永恒的主题。西方有哈姆雷特，东方有窦娥冤。
我死都不原谅你，我做鬼都要来找你。你看，这是电视剧里头常有的剧情。
受到刻骨铭心的伤害，人能够饶恕。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固然不赞成睚眦必报，但若是深仇大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被认为天经地义。若对杀父仇敌能食肉寝皮掘墓鞭尸，就更被看成是大英雄真豪杰。
中国人这种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观念习俗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不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因为人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它扩大，以民族为中心，这样的文化很难产生真正的饶恕。也就是饶恕它很难在人间的文化里面，从人本主义里面找到精神或道德的依据跟资源。
这个饶恕实际对我们一个国家社会和家庭都非常要紧，因为每天都会碰见问题，被冒犯了， 话不投机啊，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甚至包括家人都是这样，针尖对麦芒，就谁都不相让，这个社会就变得很不和谐，家里也变得很不和谐。
日常生活中，哪怕是夫妻之间的伤害，我们都难以释怀。
婚前的辅导，他问到我一个问的时候，非常的惊讶。他说：“如果你们的配偶后来你发现对你不忠实的话，你应该怎么办？”我说：“你想想看，我要结婚的，我突然问题，这我傻眼了，我就一辈子没想过。”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要饶恕。他那天跟我讲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忘掉，我只记得饶恕。
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曾经有人这么说啊，饶恕就像一朵玫瑰花经过践踏以后所发出的芬芳。所以饶恕人是经过一种心灵的煎熬。当然了，人得罪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层次啊，有一些不过是表面的皮毛之伤啊，那么一笑置之也就算了。但有一些呢，却伤到我们的自尊心呢，那种伤害太大，谈到饶恕就不太容易了。
有个丈夫搞婚外情，太太就告诉我说：“我怎么能够忘记他曾经背叛我，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每当是想到这件事情，就像一把刀插在我心上一样。牧师，你要我饶恕他，我怎么饶恕？”
像这样的事情啊，那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靠人大概不容易做到的。除非有神的爱，上帝的怜悯啊。因为饶恕啊，有两个基本的观念。第一个是放弃我们报复人的权利，我们有能力要报复，但我们愿意放弃。第二个呢，就是伤害我们的这件事，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再也不激起我们一种负面的一种情绪。
有一天这对夫妇就来，那个脸色很难看。哎，过去几个月都已经讲的辅导的，他们都已经情绪上慢慢变，怎么又很难看？那丈夫就跟我讲说，昨天晚上回去，他又跟我翻老账，又跟我讲的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人家我简直受不了了。这三个月来，我什么都让他，他要买东西就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他要花说我没时间陪他，我就天天陪他，还要怎么样嘛？我说这样子好不好？换过来，换你太太背叛你，然后你用三个月的时间，他弥补，你觉得你 OK 吗？很多有的时候搞婚外情的人就是这样的，捅了个大漏子，婚姻要结束了，家庭要分裂了，吓到了，赶快回来弥补弥补，然后就认为那没事了，没事就过去了。不是的，我的感觉在，伤害在，那怎么办？我这一辈子要抱着这个阴影这样过下去，那我怎么过？
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感觉，因为当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永远活在过去，就是我曾经被你伤害，等于我的未来是被过去所捆绑住了。我要救自己的话，我就不要维持我继续是一个受害者的这个心态。
饶恕不容易，圣经提到这个饶恕，它后面原文有另外一个意义，一个呢叫释放，饶恕就是释放，另外一个呢说饶恕就是医治。饶恕不饶恕是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有真正的饶恕，对方会得到医治，对方会得到释放。但是这不够，我觉得一个愿意饶恕的人就证明他曾经不饶恕过，就是说他被得罪也好，被冤枉也好，被抹黑也好，他心里面总是留下一个很深的伤痕。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去饶恕对方的时候，我自己得到真正的释放。 Nelson Mandela 南非的这个总统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动，他说我可以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但如果我继续活在仇恨和痛苦的里面，我其实继续的还是活在一个无形的牢笼里面。
多少人一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牢笼里
啊！当我们能够去饶恕对方的时候，我们真正才能够得释放，否则这个苦都一直在我们心里，实际人家可能早就忘了这件事了，可是你一看到他，你就哇，那个火就勾起来了。所以实际我们自己被这个苦毒、被这种仇恨、被这种怨恨所紧紧的包围，实际最受害的是我们自己，不饶恕别人的人。
我们越来越将过去的这些被人的伤害了，或者我们伤害人带出来的这个控告了跟罪疚感呢脱掉，那如此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释放的人，人生的喜乐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人问，家人亲友之间的怨恨可以化解，仇恨若是大到兵戎相见也能饶恕吗？
我们从小就看那个武侠小说，之后就很喜欢看那个的武侠的电影，都是讲到报仇雪恨，要报这个杀父之仇的，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就苦练武功，为这要报复，我们的未来是被过去所塑造。
战争伴随着人类，伤敌之深莫过于此，冤冤相报何时能了？自从耶稣来到世间，就有了新的解决办法。1865年初，南北战争接近尾声，林肯总统希望战后南北方仁爱相对。看到尸横遍野的战场，林肯对北方将领说，战争结束后，一定不要有任何血腥报复，不要惩罚任何人，要让他们得到自由。1865年4月9日，北方统帅格兰特将军接受南方总司令李将军的投降。李将军提出，应当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将军同意了。李将军还希望保留南军骑兵和炮兵们自己的马匹，以便收获下一季的庄稼。格兰特将军也接受了。5月26日，南军全部投降。当消息传到前线，北军战士开始鸣炮庆祝，格兰特将军立即制止，他说，战争结束了，叛军又是我们的同胞了。历时五年的内战共有62万人丧生，但北方没有追查战犯，南方从将军到士兵也没有任何人受到拘押监禁。饶恕展现出这个国家的胸襟、自信和力量。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北方一对老夫妇的独子战死，棺木运回家乡时却发现错了，是一位南军阵亡士兵。夫妇俩以应有的礼仪将南军士兵安葬了。等到他们的儿子的遗体被运回后，伤心的老夫妇将他安葬在南军士兵墓旁。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饶恕的目的是什么？要用善去胜过这个恶，让他去思考，为什么我对他这么不好，他反过来对我这么好，他能够看见一个更高的、更美的善、爱，比他的恶要好得多。所以这样，通过这样一个对比，他能够醒悟过来，能够悔悟，能够感到羞愧，他最后能够回到正道上来。这是我们今天饶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这样不要冤冤相报，社会就会更和谐。
我觉得饶恕很重要，就是它就是破除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自我中心这一个咒诅，接纳彼此的不同。就说像美国国会一样，我们可以吵架吵了个半死，吵完了我们可以之后还可以握手，还是好朋友。哎，这很不容易的，在其他国家早就打起架来了。对，当我们尊重彼此的不同的话，你就不会冤冤相报在那斗争，反而能够连结不同，能够建立团队，能够共创将来。
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告一项决定，我们的文明和制度绝对是属上帝的，这是一群有信仰的人民，从历史来看是千真万确的。有人问，那时民风淳朴，现代人能做到吗？
特别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不但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人与人之间你理我诈，我们经常别人欺骗或者受人伤害，碰到这类的事情，我们的饶恕的能力从哪里而来？我个人相信，饶恕的本身呢，基本上就是爱的一种表现。
柬埔寨地处中南半岛，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古国，20世纪70年代落入红色高棉之手，他们声称要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却在进城的第一天就把这片土地变成地狱。短短3年时间，200多万人死于屠刀、酷刑、饥饿，约占全国人口的1/3。
我的朋友克里斯多福
从小生活在皇宫里， 他父亲是皇室的高级顾问。当红色高棉打进来时，他的家人大部分被杀。他摘掉眼镜，装作不识字的人，进辽国逃了出来。这里原是一所中学，红色高棉把它改造成最恐怖的监狱，先后有2万多人被囚禁在这里，受尽酷刑折磨，活着走出来的只有7人。掌管 S21 的头目叫康克尤，人称杜克同志。红色高棉倒台后，他不知去向，这样凶残的刽子手怎能不追究？克里斯多夫回柬埔寨宣教，一位老人坐在后排静静地听了一个星期，最后来到前面问：你说上帝真的可以饶恕一切罪吗？克里斯多夫说：是的。这位老人当时就决志信主，后来在希望国际大学毕业并参与宣教工作，当时没人知道他就是杜克。克里斯多夫为他施洗，而这个人曾经杀害了他的全家。
提到饶恕，我们也提到公平和公义的问题。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那么是不是便宜了他呢？我们个人的饶恕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受一些法律或者国家的制裁，也不代替了将来历史对这件事件的批判。
杜克现在监狱，他主动投案自首。作为他的牧师，克里斯多夫一直定期去探望他。在柬埔寨一起传福音的牧师们曾经是仇敌，一位曾是红色高棉的将军，另一位曾是解放武装的上校。现在他们坐在一起聚餐，一同服侍。当我们去到一座曾被改成监狱的寺庙时，一位牧师走过来说，他的全家曾被关在这里。他手指着一个地点，他的全家就埋在这里。而另一位牧师就曾经是这座监狱的看守。我们在柬埔寨看到的这些只是一个缩影，神在做医治的工作，与杀父仇敌同桌吃饭，并肩工作，和睦相处，是何等的饶恕！这能力，这爱从哪里来？
人间哪有这样的爱呢？所以这种爱只能从天上来。就主要是通过他这样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就把神的大爱、神对人的饶恕赦免，就表达出来。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上帝既往不咎，我们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为我们树了这一个很好的源头。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诉求能够饶恕吗？
主耶稣讲的饶恕这些观念是讲的一般的人际关系，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的，或者是集团和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运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当我们受到侵略的时候，基督徒要不要起来反抗抵抗？当然要。如果我们不反抗不抵抗，他就会杀更多的人，对他们恶行还是要制止他们。但是当他们停止作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以恶去对他们，这个是饶恕最重要的含义，不要以恶制恶。
对于犯下罪行的国家来说，首先必须认罪悔改，才能得到神的宽恕和世人的接纳。二次大战之后的德国到处可见对战争罪行的忏悔。
因为呢，在德国在早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多人是信耶稣基督的，虽然很不幸的有一些很有野心的政治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这个福音在他们里面的影响力还是重新的燃点起来。
这里是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观光客必到之处。高大的看板展示着德国历史上的罪行，每幅照片都有说明，毫不隐晦。这是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波兰华沙向犹太人殉难纪念碑下跪忏悔的照片。他当时说：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舆论评述此举乃是欧洲1000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达。有人说，勃兰特总理一人跪下去，整个德意志民族站起来。德国人对过去罪行的忏悔深刻而全面， 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德国中部的古城纽伦堡有700多年历史，也是当年纳粹起家之地。战后，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就在这里举行，这里已成为博物馆，人们不仅能回顾历史，也能体会到基督信仰的力量。首先，德国人把自己在二战之前犯下的罪行也都展示出来。
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第一个使用毒气来攻击英国军队的，他们都愿意很公开地承认这件事情，像神也像普世的人认这个罪。
其次，纽伦堡大审也显示出公平公义的原则。
审判的时候允许他们的律师来挑战这个整个审判的合法性，每一个战犯都给了合法的机会来为他们自己辩护。
我们中国人常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盟方根本不需要给这些罪犯任何申辩的机会。
就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神是公平公义的，即使很明显的犯了罪的人，也给他们挑战和辩论的余地。经过了8个多月的审判，连绝大部分的德国人民都觉得是很公平的。
第三，大审也彰显神爱世人的信念。任何一国的掌权者若对自己统治下的国民迫害屠杀，也应受到国际社会追究。
这是第一次提出了违反人类罪 against humanity， 把整个的审判程序从政治层面推到人道的层面，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圣经上的原则。当一个人他不肯承认自己罪的时候，就没有饶恕的余地。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信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向神认罪悔改，我们才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饶恕。
在纽伦堡附近有一个小城市，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很多的家的门前，它那个地砖是铜的。如果原来这个屋子里有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们把犹太人的名字、出生的年月、什么时候被抓走的，而且关在什么地方，而且什么时候过世的，全都刻在这个铜板上。
对，是一家人，一个应该是奶奶，这个是妈妈，可能这个是小孩。他1940年出生，92年也被杀害了，说明这是一个小 baby， 只有2岁。
这就看见这个德国的人他认罪那种彻底。他不是单单上层，他整个老百姓都有认罪的意思，而这落实到具体的实处，让凡是经过的人都能够记住当年他们的父辈们曾经犯下的这个罪行。我想只有他能够勇敢地承认自己过去，他们才能够避免重新犯这样的罪。我们也能看见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的作为。
爱荷华大学位于美国中部一个岛城里，
居民对人非常的友善，华人学生加在一起大概有400-500人的样子。
1991年秋末，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宁静的校园。
我在那儿等校车的时候，两辆警车飞驰而来，几个警察就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我们身后的学校行政大楼。我们同学在那七嘴八舌的议论，说可能是在拍电影吧。到了家以后，我们家的电话就响了，我太太当时是中国同学会的主席。
出了枪击案，开枪的是一个中国同学，
一名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认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竟然枪杀了包括他自己的导师、同学在内的6个人，震惊全美。
其中一个人就是 Annie Clary， 是教育学院的正教授，同时也是学校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爱荷华大学的空间物理专业在全美名列前茅，这场血案使这个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几乎全部罹难。
对于中国同学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风暴。
震惊之后，中国留学生突然感到恐慌，一下子打死那么多教授，美国人会怎样对待华人？
普遍的反应是特别害怕
啊，有的同学说我已经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放在后备箱里，如果 Iowa 这个城里发生排华的暴动，随时可以逃。
有一个同学说他星期六都不敢去买菜，叫了几个人一块儿走到那个菜场里的时候，他就觉得人家看他的眼光都不对。
中国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华人留学生面对媒体讲述自己对遇难教授的怀念。
有一个同学啊，他就讲到当初他来到学校的时候，那个系主任怎么把他接到学校里。
那个系主任也是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哈，那像我们都不能想象说老师去接学生哈，所以他听说罗马系主任打死了，他特别特别难过。
现场直播后，学校收到很多观众反馈，有位清洁工说，
你们这中国学生太不像话了，我们给你了奖学金，给了你的学习机会，你们到我们美国来把我们的老师都打死了，我非常的生气。接着他说，因为我看了记者招待会，我们知道中国留学生的他们也是人，就跟他们一样，他就跟那个学校办公室主任说，请你转告他们说，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上忙的，我愿意帮忙。这个电话传达给我们以后，我们心里受到极大的安慰。
人性最黑暗的东西暴露出来的时候哈，人性里面最光辉最温暖的那个也同时就被彰显出来。
华人留学生紧张的情绪开始缓和下来，更加怀念死去的老师。教育学院的女同学与安妮教授的感情很深，
一讲安妮他们就哭，声音就哽咽住。他们说，卢刚你太混了，你打谁你都不能打安妮，因为安妮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最爱中国学生的教授，好像是他们的良师，好像是他们的益友，同时又是他们的慈母。安妮常常请他们吃饭啊，过年过节给他们送礼物啊，对他们照顾的无微不至。这个对中国学生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居然被一个中国人打了一枪，濒临死亡，他们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宣教士，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中国度过，然后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生在中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中国同学们觉得不可思议。三天后，医生确认安妮教授离世时，他的三个弟兄在病房中祷告之后，马上写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
第一句就写着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悲痛，我们的 sister 生命最辉煌的时候他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心中无法言喻的那种悲伤，在这个时刻我们的心飞向你们卢刚的父母，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安妮信奉爱和饶恕，说在这个时刻啊，我们愿意神的爱与你们同在。我的心里被这样的字句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不是我习惯的东西。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对敌人就像寒冬一样的冷酷无情，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别人对你不好，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啊。我曾经问，难道你们不追究凶手的责任吗？这个 Margaret Cliff 教授就说，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爱高于一切，爱远胜过复仇。
安妮的追思会华人留学生都参加了，
进去的时候心里面都很忐忑的，都有一种罪疚感。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这些美国人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好几个人过来主动跟你握手啊，问候。
追思的时候说的都是好玩的事情，
把底下的人讲的哈哈大笑，看他自己眼睛里面都会掉出眼泪来。你能感受到他们彼此的那种真诚的爱，他们那种真诚的思念，他们那种不舍，可是又真诚的充满了盼望。
之后你有一个招待会，这个安妮的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叫 Frank， 很坚定的也很亲切的握着我的手，我永远忘不了他跟我说 I was born in Shanghai， 满脸的笑容。我觉得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他愿意我心中放下那个因为卢刚是中国人而带来的负疚感，这个世界就停在那一点。我就记得他的笑容，然后我感到一种温暖从他的手上就流到我的手上，然后一直流到我的心里，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下来，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进来了。
安迪·克尔的三个弟兄用 Anne 的那个遗产在教育学院设了一个奖学金，第一个得到那个奖学金的是一个中国同学。
子弹打出来的，杀戮带来的仇恨， 竟然在那个爱中能够被化解。我很想知道这个爱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回到教会，完全无辜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着鲜血。耶稣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时候一个声音在心里说，这就是那个爱的源头。
我们不一定都能经历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但与家人邻里同事之间却免不了磕磕碰碰。
我们也经常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经常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别人。所以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常常伤害别人。父这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别人呢？
饶恕是每天都要面临的选择，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
像很重要的一个影片哈，在30分钟之内，把我的问题是说，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就当我们今天有洗礼的时候，就特别想到播这一段的影片，因为我的重点就是在问大家，我们在反省自己，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我们信仰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一个每一个知道神对我们爱的人，我们自然而然的会知道自己是多么不配承受这样的恩典。也许我们没有，不像卢刚，我们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可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当我信主越久，我就越知道自己的罪大恶极。这个罪大恶极，我的意思说是从神的标准来看，不是从人的标准来看。我越认识神的美善，越认识神的浩瀚无垠圣洁，我就越发觉自己是何等的不配能够成为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可是我们今天却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是鼓励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的身份也许在人看起来不过就是基督徒嘛，可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的，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尊贵，所以我们应该活出何等的一种生活出来。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标准，但是在我们在洗礼班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今天我们成为义人，义人一生都在遵循一走一条道路，是成圣的道路。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像主耶稣，虽然我相信到我们离世的时候都还不可能完全，但是不因为我们不完全而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做，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到底我们摆上了多少。所以我特别用这样的一段影片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特别送给我们今天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的过犯，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饶恕的生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为着你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牺牲的，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让每一位接受耶稣宝血的人，我们得被称为义人，我们得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乃是你恩典的拣选。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奇事，也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得到彰显，让我们也活出那天上的形象。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看这个水哈，当我们问了他三个问题之后，就会奉圣父圣子的名为他们施洗。当一个人进到水里去，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水池呢想象成是一个坟墓。为什么是坟墓呢？因为当我的老我进去的时候，我的老我已经埋葬了，我过去一个属世的生命已经埋到这个水里面去了。可是这一个水池呢，又是一个叫做什么母亲的子宫。当这一个 一个人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从母亲的腹中又生出来了。不过这个生出来不是从母亲，我们世上的人的母亲，乃是这位天父，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既是一个坟墓又是一个新生命的象征，因为这个水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当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所以下面我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洗礼。过去因为我们中文堂结束之后马上就有英文堂的聚会，所以在中文堂我们洗礼的时候时间就不得不缩短。不过现在因为我们的英文堂已经改到我们的培训中心那里去聚会，所以这里我们后面时间就没有限制哈。所以今天我就特别跟同桌说，今天我就希望说我们前面是洗礼，然后后面马上就是圣餐，因为圣餐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的主日哈。洗礼是出始入生，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一个人他死了又活了，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出始入生。圣餐紧接着，圣餐就是与主连接。一个基督徒不是出始入生就够了，反正我已经可以上天堂了，我就准备着那一天，反正主接我去的时候，我已经拿到天堂的这个入门券了。我想基督教信仰不是那么样的肤浅的哈。一个人信主之后才是信仰生活的开始。我们都知道刚刚影片里面讲到饶恕，我们任何一个曾经被别人得罪过的人，我们都知道饶恕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哪里会有这样的力量？那个被卢刚所杀死的那一个 Jenny， 他的家庭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雅量来讲这样的话？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宣教士的家庭，而我相信是因为宣教士的父母亲从小就教育他们什么是我们的信仰，因此在他的儿女当中可以活出了这样一个饶恕的生活。而这个饶恕的生活绝对是在圣灵的引领之下，绝对是在与主连接的这个情况之下，一个人才能够活出来的。因为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饶恕，去走这条天路，其实是很难很难很难的。我们的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常常有些功课如果学不会，我们的主就常常让我们面临一些环境要去学习这个功课。如果我不会饶恕，你就会发现怎么得罪我的人特别多，因为我还不会饶恕嘛，所以神就特别让那些要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学会饶恕，直到一天我学会饶恕，奇怪，好像得罪我的人也不见了。这是我信仰信主30多年以来的一个经历，什么功课没有学会，你就发现主就不断地把那个功课加添在我们的四周。什么时候我们功课学会了，神就带领我们到下一个功课再继续去学习，这样的目的是为着叫我们成圣。圣餐是与主连接，在这里我要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圣餐的含义。圣餐有饼还有杯，这个杯在我们教会用的是葡萄汁，这个饼是无酵饼。不论是饼或者杯，它象征着一件事情，这个饼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身体原来是一个，这个饼原来也是一个，这个饼被剥开之后象征着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当我们把这个饼放到我们嘴巴里面的时候，我们象征着把主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与主连接了，我们与主产生关系了。同样的，这一个葡萄汁所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喝下去之后，我们就在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为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人是常常健忘的，人常常忘记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好处，但是别人在我们身上做的坏处我们大概都会记得，这是人的一个天性。所以主耶稣在他升天，在他受难之前特别设立的圣餐，要叫我们常常这样做的目的是纪念。纪念就是回想，就是感恩。所以当我们只有经常的一个月一次来用圣餐，其实在家里弟兄姐妹，你家里也可以举行圣餐，不一定要牧师在，你家里都可以举行圣餐。每天的灵修祷告就是再次的带领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曾经为我们付上了多大的代价，而今天我们成为了何等的人，好叫我们不要健忘，好叫我们记得我们是何等的人，主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所以这是今天为什么，因为通常圣餐我们是只给受洗的之后的弟兄姐妹才来领用的，因为还没有受洗你不知道主的恩典，领用圣餐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含义而领用圣餐的时候，这个圣餐对每一个信徒来说就格外具有格外深刻的含义。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棒哈，在洗礼完之后马上就举行圣餐，这是基督教会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圣礼，而我们在一天当中按着这个顺序来执行。我们既出始入生，又与主连接。好，希望今天我们三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一直记得这句话，我们是出始入生，与主连接。当然我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记得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请施情继续，我们来安静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过去是被世界所弄瞎了眼，弄瞎眼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世上，直到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遇见了主，遇见了你亲身的呼唤，你呼唤我们要回到天父的旁边，你呼唤我们要回到天上的家乡，因此我们的人生产生的意义，因此我们人生产生的价值。主，为了这一切向主献上感恩，愿主继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牵引着我们走前面的脚步。下面要领用圣餐，主，我们再次为着这样的圣餐来向主献，向主耶稣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身体被剥开，你的宝血被流出，好叫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赦免，好叫我们知道饶恕的意义。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活出那天上的形象，好叫我们的所言所行对得起这一位拣选我们又爱我们的主。主，愿你的话语时常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